弟兄姊妹平安。如果你跟我们每一天一起晨祷，每一天跟随我们教会的进度，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记得这个月月初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还是刚刚进入哥林多前书那已经走过一半以上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借着哥林多教会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江湖当中、市井当中成为神的圣徒。今天我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下一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牧师，或者是牧师打引号，这个人叫做这个肯尼斯·科普兰。他是在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布道家，因为他不断的在电视布道募款，有记者评估他的身价已经到了4亿至7亿美金之多。那他个人光有私人飞机就有5架。就在去年疫情期间呢，这个很多人都失业了，但是他仍然在电视布道会当中就向很多的人发出呼召，说就算你们失业了也要给我奉献，我要募款2000万升级他的私人机场。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要升级你的私人机场？他说这是为着施工。他说为什么呢？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没有我的私人飞机，我就必须要和一飞机的魔鬼同坐一架飞机。那这句话就成了轩然大波在媒体被扩出来，然后被批评。那他自己也出面解释，结果越描越黑。下一章，在几年前，美国的数字电视有线频道他们拍了一档真人秀的节目，你今天在 YouTube 上已经可以找到在 Google 上你一 search 就能够找到，这个叫做洛杉矶传道人 Preachers of LA 这不是一个电视剧哦，这是真人秀。换句话说，所有的演出的演员其实就是真人真事，就是一些洛杉矶的基督这些牧师传道人。这些传道人穿着世界顶级的最奢侈品的衣服，他们开着兰博基尼和法拉利，他们住着是豪宅那他们全员真人演出，他们毫不避讳的、赤裸裸的、公开的借着媒体向这个世界表达，他们认为拥有这些奢侈品是上帝给他们的权利，也是上帝给他们赐福的一个特征。他们最喜欢引用的经文，讲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你看神怎样祝福了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一个有钱人。各位，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的案例，这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好了，你作何感想？你觉得他们是神的好仆人吗？我再问一个问题各位可能在世界上也工作也打拼如果你是一个在世界上上班的人，有一天呢，你要去机场迎接一个商业的客户。如果对方这个客户是从经济舱出来，或者是这个客户呢，你要迎接的客户呢，驾着私人飞机从私人飞机上下来，这会不会影响你对这个客户的态度？这会不会一个从头等舱，一个从私人飞机上下来的客户，让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更有分量，这个人可能更加的重要，会不会或多或少会吧，是吧？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来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呢，很明显，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信徒，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标准和眼光在这里审视神的仆人，在这里看待神的仆人保罗。今天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当中，第三节有一个字第三节那里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这样分诉。换句话说，是哥林多的教会呢在这里盘问保罗，他们盘问保罗，他们轻看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没有私人飞机，因为保罗没有兰博基尼，保罗是一个支帐篷，还要自己动工支帐篷。他说这样一个传道人真的是神的好仆人吗？他们认为这些 preachers of LA 他们可能是大受欢迎的，但是保罗呢？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时代的背景，他们为什么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因为保罗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取一分钱的奉献，并没有靠着他们的奉献来养生，保罗自己在哥林多支帐篷。在当时的世界，在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希腊世界，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是一个希腊世界。那些教导哲学的大师们哈，他们的收入是怎样来的呢？基本上有三个最主要的途径。第一个叫做柏拉图式的，你知道柏拉图他在雅典呢就开创了所谓的很有名的雅典学派，广招学生，许多人慕名而来。那慕名而来就要干什么？交学费嘛，对吧？所以呢他就用学费来维持他的生计。那第二种呢叫做亚里多德式的，那这些的哲学家呢，他们就被整个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权最有钱的这些的皇室这些的贵族所收留。这有点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候的那个门客，对不对？他们也是被这些诸侯君王所收留啊。那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这样，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金主，就是叫马其顿的菲利普斯这个菲利普斯王。那他的门生，他就在这个贵族当中呢教课授课。那他教的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就是三十多岁就统治了亚欧非三大陆的亚历山大，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所以他背后有金主。那有一些呢，他既不招收学生，他也不愿意被一个金主所供养着。那他们呢蛮特立独行的，他们叫犬儒派。这些呢他们就到处募款，走到哪募到哪。总而言之，这是最主要当时这些的有名气的哲学家们，这些教导道理的这些大师们的经济来源和收入。但是保罗呢，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叫做自立自养，他一边支帐篷一边工作，一边教授他传授他的学问，就是福音的真理。而哥林多教会就因此看不起他。为什么？你是业余的嘛，你看人家那些 professional 那些专业的都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经济的来源，你呢？你怎么还要亲手做工支帐篷为生呢？你是业余的，你不是神的仆人，你不是神的使徒。在这里盘问他，在这里诋毁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有这样一节经文，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白白的传福音给你们，你们就轻看这福音吗？你们就轻看传福音的人吗？各位，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轻看保罗？是因为保罗白白的，因为是白白的所以就被轻看，因为是恩典牌所以就不被珍惜。我们是这样吗？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有圣经，对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想请问你们你们有多少人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圣经是别人送给你的，教会送给你的，或者是任何机构送给你的举下手吧，好不好？第一本很多很多，也有很多没有举的，感谢主我记得很清楚，我当年2001年在日本的时候，我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是6900日元，换算成美金大约当时基本上大约70美金这样子那对于一个留学生穷学生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来回去了那个城市我在福冈只有一家基督教的书店，所以我来回去了3遍，我才下定决心买了这本圣经，蛮大蛮厚重的。那这本圣经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本圣经，我反复在那几年当中很详细的读了3次，读到中间那个连接圣经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线都已经散架了我如今还那本圣经还有还在我手上。各位，至今我都清清楚楚记得那本圣经，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花钱买的嘛，因为我付了很大的代价嘛。我也想问大家哈，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圣经你读了几遍？特别是白白得来的。哦，我记得我们教会每一次搞活动的时候，在那帕平卡拉啊，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就分圣经啊，送圣经啊。哎呀，我看着这一本一本精致的圣经哈，我真是感慨啊。我不知道这些圣经分到大家的手里，有多少的圣经就会因为是白白的，因为是免费的，就被放在书架上积攒灰尘了。白白的不是因为是廉价的，恰恰相反，白白的是因为这是昂贵的，这是无价的。请问我们要花多少钱来买永生上帝的话呢？买不到，对吧？所以才是白白的。但是人的软弱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花钱买来的东西更加的稳妥，不花钱得来的东西呢令我们轻看。因此保罗在一开始就强调他的权柄啊，然后就带出靠福音吃喝的神的仆人和一个不花钱得着福音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之间的那个张力和关系。你会发现接下来保罗无论在讲到他应得的权柄啊，还或者是在讲到他要放弃他的权柄哦，无论讲到传道人当如何，信徒当如何，保罗接下来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一切都为着福音的缘故。保罗都是以福音为中心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发现其实整本格林多前都是这样，吃还是不吃，拿还是不拿，行还是不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看这件事是阻碍了福音的兴旺呢，是阻碍了福音的传讲呢，还是兴旺了福音的传讲。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全权之心，一个真实的动机。他在考虑一切的问题，他在解答一切的问题，他的出发点始终是福音。前一段时间哈，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人问我，张牧师啊，我该不该打疫苗啊？因为他有人劝他不要打，有人劝他要打，怎样怎样？他问我要不要打。其实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特别简单啊，我说哈，咱们都是基督徒，而且你也有心传福音，对不对啊？她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位姊妹，她说，我就说，如果打疫苗能传福音，你就打呗，你就去打吧。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事情我们在这里考虑这考虑那个，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本位，就是这件事是阻碍了福音还是兴旺了福音。保罗在这里为自己分数，为自己分数，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在这里辩护。在刚才我说了第三节用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法律的用词，哥林多的教会在这里盘问保罗，保罗在这里为自己分诉，这两个词都是一个法庭用词。固然他们没有把保罗告上法院哈，但是哈，你知道这好像是一个，哎，你知道哈，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是一个客座讲员，我是用福音生了你们，我是为父的，一个为父的，但是儿女却在这里盘问他，一个用福音生了他们的，这些人却在这里诋毁他。我们知道保罗的心，保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接下来哈，我虽然没有把整章读下来哈，其实你从第一节，我们一开始只读到第七节，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二节的经文有十一个问号，有十一个问题。保罗使用了一连串连珠炮式的问题，排山倒海的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他从第一节开始，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他一直在这里问，你们，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等等哈，接下来一直一连串的在这里问这些的问题，而这些的问题简单明了，他带出一个答案来，就是他有权柄，他有使徒的权柄，就是我有从教会领受供给的权柄，我有结婚生子建立家庭的权柄，我有不支帐篷单靠福音来养生的权柄。 他有这样的权柄。这十一个问题，保罗说我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十四节带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靠福音养生？什么叫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呢？从新约旧约哈，我们看两节的经文。我们先看新约，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他差派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哈，主就给他一个，暂且称之他为应许好了哈。他说什么呢？你们腰里哈不要带金银铜钱，你们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口袋啊、不要带钱包。不要有存款的意思，你不要带两件褂子，不是说你不可以换洗衣服哈、而是说你不要担心说你没衣服穿了，你不要带鞋和拐杖，你们什么也不要带。然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啊，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你们就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就叫做靠福音养生。主对着他的门徒说，哎，你们敢不敢这么出去？你们有没有对我这样的一种信心？各位，这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应许，一个保证。去吧去吧，什么都不要带，去就好了，他们一定会供养你们的，你不要怕他们不供养你们。感谢主哈，其实我们都是华人基督徒哈，在华人的教会，特别在上一代的传道人当中，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了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了许多这样的见证。他们并不是等到教会的奉献、教会的收入到位了，工资给足了，他们才出来全时间的侍奉神。前一段时间那个赵老师，对不起，他不在，因为我一直往那里找，他不在。今天对，赵老师坐的位置，今天 Leon 坐在那里，所以我就在下啊。赵老师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个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了吗？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月前左右，一个汪姑姑的一个见证，看到了吗？我想我们教会都知道哈在这里一段，汪姑姑是我们第一代的传道人，在那段见证当中，他自己亲口讲到说，当年赵世光牧师找他来一起来建立教会，一起来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两手空空的，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就是凭着信心，他就是不带两件褂子，他就是腰里没有金银铜钱，他就投身到这样的施工里，因为他们相信主有一个应许，他要养活，他要让我们传福音的以福音养生。我自己在感谢主，我自己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操练哈，真的是不及前一代的传道人，但是我在日本十年的时间，全时间侍奉主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没有一个月和另外一个月我的薪水、我的工资、我的收入是一样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我全世界奉献出去的时候，当然也是我教会对我的操练哈，我的带领我的人对我的操练，就是凭着信心往前走。教会不给你一分钱工资，但是教会帮你放一个什么呢？放一个奉献袋，袋子上写着你的名字，你就祷告，把你的需要交给神，每个月都会有人奉献。十年哦，不是十天哦，不是十个月哦，十年的时间。当然奉献你就知道吗？今天我奉献$100，明天我奉献$50，后天我奉有的小孩子奉献$2，所以那个金额从来不一样，你知道吗？每个月都不一样。哎，你知道吗？在我爸妈的口里，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在中文叫做你这工作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没有人保证我下顿，没有人保证我下个月还会收到多少钱。十年的时间，主让我凭着信心仰望主。弟兄姊妹，请问你们哈，当然你们可能绝大多数不是传道人哈，我想问你们，你们的下顿在哪里？啊，你们的下顿在哪里？你说我的下顿在我的股票里，我的下顿在我的这个雇佣的合同里啊，这个我的下顿在我 PhD 的学历里，我的下顿在我支帐篷的那个技术里。各位， 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应许，我们的下顿在神白白的恩典和他信实的保障里。阿们。无论你是不是传道人，我们都是每一顿饭来仰望神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就是刚才我读的那些经文前边，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其实保罗在这里不管是讲到传道人还是讲到信徒，其实都是在诠释这句话，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对于传道人而言，这句话叫做我们的信心生活。对于信徒而言，这句话就是你们的金钱奉献。请问你们的金钱奉献是白白得来的吗？刚才宇刚传道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吗？所以你们一样是白白得来的。那在今天的经文第十三节这里，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哈，十三节这里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吃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基本上这在讲什么呢？刚才我读了是新约啊，基本上这就是在讲旧约了。整个旧约祭司的系统是怎样供应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的。在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七节，主在那里说什么呢？主说，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产业，没有自己的财产。各位，上帝从旧约开始就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中呢，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设计。明明十二个支派，他却单单要定出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在他们的弟兄当中没有产业，这个支派不需要去务农，这个支派不需要去经商，这个支派不需要去劳作，单单靠着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奉献来养生，而以至于这个支派呢，可以全身心的侍奉神和神的殿。你知道这样的一种设计带来的是什么吗？其实这样一种设计带来的就是白白的给和白白的领受。给予的时候是白白的给予，领受的时候是白白的领受。但是哈，让我说，对我们而言，其实给予也好，领受也好，往往都是一种挑战。你知道哈，有的时候做传道人哈，在世俗，在不信的人的眼中哈，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好像是被别人所供养的。你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当然逼迫传道人，很多传道人扣上不同的帽子，不同的罪名，其中有一项罪名扣在所有的传道人身上，你知道是什么吗？好逸恶劳。你们没干活，你们没有生产，你们没有耕种，你们好逸恶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学习仰望神，领受奉献，你知道这种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在世界上，在社会上做事拿工资的时候啊，你会说，你会很踏实的说，这是我挣来的，这是我付出我的劳动所应得的，这个叫血汗钱。今天哪一个传道人敢说这是我的血汗钱？没有人敢说，对不对？啊，在教会当中，我只能说，哎，我是神借着教会供养的，是弟兄姊妹白白的奉献，各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种的奉献，这种的收入，这种的给予，这种的收取，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不是在一种等价关系当中。上帝没有说每次聚会的时候，这个做招待的在门口站好了，每个人进来收20块钱，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简单了，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我们神的国就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了。没有人向教会任何一个人收奉献啊，收钱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一种超越了等价的关系当中进行一种经济上的往来。我一会儿再讲这个哈。 曾经有一位弟兄，他也是刚刚出来奉献，刚刚奉献出来做全全时间，想要做全时间又不想做全时间，为什么呢？他跟我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吗？就是这个点。他说领受别人的奉献总让我觉得我欠了人家的。总你看人家哎，上班挣钱奉献给我，我领受了，我好像就欠了人家的。那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呢，所以我手和嘴都比你们短，对不对？是这样吗？哎，他说你看我没有在教会领薪，我代职侍奉，我在教会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谁都不怕，但一旦我领了薪水好像我就不太敢讲了。弟兄姊妹，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吗？保罗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在腓立比的教会都有领受教会的供给，在请问保罗就不敢讲话了吗？没有嘛。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们更深入的来思想这个弟兄提出的问题，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究竟谁养活我们？是教会养活我呢，还是耶和华上帝养活我？换你们也是这样，你到底是被谁养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被你公司的老板养活呢，还是被耶和华上帝所养活？这个政府最近发了好多 EDD 对不对，补助对不对？你究竟是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所养活呢，还是被耶和华上帝所养活？你是因着自己手上的工作，你丈夫像一棵摇钱树一样的丈夫你丈夫的挣钱，或者你爸妈的资助，经济上的资助所养活呢，还是被耶和华上帝所养活？如果乌鸦有一天给你叼饼，请问你是被乌鸦养活，还是被上帝养活？终极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被谁养活？你知道当我成为传道人，我当时在日本留学，然后我决定要奉献的时候哇，我爸妈大发雷霆那他就，当时我爸妈当然不信嘛，那他就跟我说，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带到你们面前，你们帮我回答一下他说，信耶稣能当饭吃吗？嘿，问你各位，信耶稣能当饭吃吗？阿们，信耶稣能当饭吃，信耶稣不仅仅能当饭吃，我告诉你信耶稣所有的饭都是特供食品，阿们。你说什么叫你们知道什么叫特供食品吗？可能台湾背景不太清楚就是在中国你知道很多的食品都有农药都有这个三氯氰胺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掺在里边，但是你知道那些官员，那些高层的领导，他们吃的食品是organic 的，是特别培育制作出来的，这个叫做特供食品。基督徒，你相不相信你的食物是特供食品？你说何以见得是特供食品呢？你们都会背主导文吗？我们日用的饮食，谁赐给你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如果是天上的父赐给我们的，请问这是不是特供食品？这根本就是皇家食品，你知道吗？各位，这就是我们每一次，你为什么在吃饭前要谢饭，甚至让我说要公开谢饭的原因。你谢饭吗？不是我说的我引用加尔文的话，有据可查加尔文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他说谢饭而吃的就是人，不谢饭而吃的就是猪。哎呦喂，这么难听怎么？他说什么叫猪？你知道猪吃东西不管是谁给的，对不对？管他是张三给的、李四给的，只要有吃的就行，他不分辨是从哪里来的，这叫做有奶就是娘。但是各位，我们之所以谢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供应者，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供应者是那位天上的父。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家吃饭，这个弟兄很有意思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你知道有的碗快空了，他就说谁还要饭？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谁还要添饭，对不对？谁还要再来一碗的意思。他用了谁还要饭， 啊，那我们就有人打趣说乞丐才要饭呢。但是哈，各位，为什么你要谢饭你知道吗？只有要饭的人才谢饭。如果你觉得你的饭是你自己花钱买的，你的钱是你辛苦挣的，哎，毕竟我这么辛苦，我忙了一整天，我忙了一个月，我吃点好的，我干嘛要谢谢别人呢？这是我的劳动所得的。所以本质上你不谢饭，除非你看到你是要饭的，你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要饭的，你在上帝面前承认说你是要饭的，你才会谢饭，你才会知道说一切的恩典都是白白的从神而来的。阿们。保罗是如此，那我们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并没有在经济上供应保罗的需要。其实哈，我们扩大一点，你如果看整本圣经历史，甚至让我再扩大一点，你看整个教会历史，甚至今天的教会，我们都很可悲地看到一件事实，就是的确有一些神的工人因为生活所迫离开了，不得已地离开了他们的职分。在尼希米记的13章那里哈，这是在神的百姓回归重建圣城的时候，利未人也回去了，但是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份。那各个的百姓虽然一开始在12章的时候奉献了，但接下来他们就不奉献了，所以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这些利未人走了回去了，所以尼希米就在那里大发雷霆啊！尼希米就说，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大大斥责官长，斥责百姓，斥责到了最后到一个地步，我没有把下文打上来，那这些百姓就把新酒五谷和油的十分之一献在殿中，然后呢就重新恢复了利未人的职分。你知道，我不知道美国是如何，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我曾经在几年前看过一篇统计啊，在中国大陆所有全是就是所有侍奉神的传道人当中啊，你知道有可能全职的不到30%，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才能够活下去，真正全职的全时间教会供应他们全部需要的不到30%。我08年的时候我曾经回到中国大陆，我跟我太太我们服侍过几间不同的教会，我们后来在山东有一间温州人的教会，商人教会啊，应该是比较有钱啊，那间教会有一个传道人，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一个月的薪水是1000人民币，那大约09年左右，各位，1000块人民币，你如果知道中国当时的市场行情，你就知道这连房租都租不起，这连房租都不够用，你说你凭着信心生活，各位，这是教会对传道人的亏欠。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另一方面哈，我也知道很多的教会的讲台不太敢讲金钱的奉献，所以呢我们这些传道人牧者之间就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什么默契呢？我们换着讲，我到你的教会去讲，你到我的教会去讲，免得弟兄姊妹觉得说我在这里问大家要钱啊。所以呢很多的教会都请外来的讲员讲，讲什么呢？狠狠地讲一次奉献。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是因为我们信心的软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神的福音，在神的恩典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关系，我们只看见一个平面的人和人，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信徒和传道人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所有的金钱的流动都受着这个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软弱，我们不敢讲，所以你们软弱，你们不愿听，所以就造成了神家的荒凉。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不同的司会哈，这个主席哈，他在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奉献的项目的时候，他说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有感动的，这样说对吗？ 这样说是对的，奉献是应该心甘情愿，对不对？但是我又想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白白的拿出来的呢？什么叫做自愿？我们想，自愿的意思是不是想就给，不想就不给啊？这个叫做自愿，是这样吗？啊？那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各位，奉献就不是自愿的。我是说对弟兄姊妹哦，如果你是福音朋友，请略过去。对于一个神的儿女而讲而言，奉献是神的命令。所以，各位，下一次我们收奉献的时候这样说好不好？有感动的就请奉献，没有感动的请你悔改。你怎么能没有感动呢？你怎么可以没有感动呢？你不知道你的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吗？所以各位，当你把你的奉献摆在教会的祭坛，或者你拿着你的金钱为着神国的缘故在这里奉献给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心态？生怕他不收，生怕上帝不要，或者你正好反过来，哎呀，我拿出来的时候是忧忧愁愁的，心里一点快乐都没有，委委屈屈的，勉勉强强的，这样你连行贿的都不如。我刚才说了哈，我们之所以软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人和人的一个平面的关系。但是奉献是一个三角的，是一个立体的关系。弟兄姊妹，其实在一切基督徒的基督徒信仰的关系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边都要有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就是我们都要看到上帝是在我们众人之上，上帝是住在我们众人之中，上帝是贯穿在我们众人之内的那一位神圣的第三者，那一位中保，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一位中保。各位信徒的每一笔的奉献都是要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赐的恩典，然后你带着感恩的心献给上帝的。而传道人呢，传道人收到每一分钱的奉献，也都要知道这一分钱是从那位呼召我、供应我、白白的养活我的那一位上帝而来的。这样你就不会不好意思，这样你也不会嘴短，这样我也不会手短。这是传道人的教会当中的这个最美的，我把它叫做最美的三角形关系哈。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关系，我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一定会软弱。教会并不是付工资来给他的传道人，传道人并不是在教会领薪水来完成一份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就完全是一份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对吧？神在他的选民当中，在他的教会和国度当中创造了、设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我说这种关系是超越等价交换的一种经济关系。这种关系要在金钱上、要在财务上产生一个最美的心意，就是钱是拿来彰显神的恩典，钱是拿来领受神的恩典，钱是拿来白白给、白白领受的。这不同于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的经济关系永远都是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等价交换。如果你学过经济学，你知道这几个词，对不对？叫做一分钱一分货的意思，叫做你付出多少和你得到多少成正比的关系。弟兄姊妹，但是在神家不是这样子，神让他的百姓超越这种关系。弟兄姊妹，都是白白的、白白的领受、白白的给予。我觉得世界上整个世界没有另外一种金钱的流动的方式比这种方式更美好、更尊贵。你拿出去的时候不算账，你收到的时候也不算账，弟兄姊妹，两头都不算账。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方式吗？换言之，借着这样一种奉献和收奉献，神要救我们的生命脱离 脱离这个世界等价交换的原则，脱离市场经济的这个世界。感谢主啊，我为着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向神感恩。但是我也讲到这里，我们也要想到十三节讲到神，刚才我读的那一节讲到神在旧约当中所定规的那个供养祭司立位人的那个系统。当教会成熟，当教会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有可能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危机。大家有时间回家看利未记第五章第六章，陈设饼你奉上去之后，过一个周之后，这个饼是归谁啊？归祭司，对不对？献上的牛羊那个肉那个脂油要烧掉，但那个肉归谁啊？归祭司，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几千年前是很难吃到肉的，吃肉是一种奢侈，平民百姓不太容易吃到肉的，但是做祭司能吃到肉。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快的就腐败了，很快的发展成了一个产业链。到主耶稣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嘛，很明白嘛，对不对？你们千里迢迢从各地牵着牛领着羊过来，何苦呢？就在这里卖吧。卖的话，你要在圣殿这边卖的话，一个摊位我要收费的哦，而且在这里还有兑换银钱的桌子哦。弟兄姊妹，这整个成了一个产业链，对不对？而耶稣大大的发怒，耶稣赶出他们去，掀翻他们的桌子。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旧约祭司的制度在这个历史当中就腐败掉了。其实如果你查看历史，很快的在列王的时期，就是在大卫之后，两分成南北国之后，很快的这个祭司制度就腐败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祭司们把圣殿的侍奉当成了一份工作，当成了一份有肉吃的工作，这个今天叫做什么？肥缺。当服侍成了一种职业，你就有了职业病，祭司就成了雇工。我上个周在主日学当中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描写什么叫做雇工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主耶稣曾经讲到什么叫做雇工，对不对？什么叫做好牧人？什么叫做雇工？好牧人呢？好牧人为羊舍命。什么叫雇工呢？雇工来是来得工价的，所以如果狼来了、老虎来了、熊来了，他们绝对不会为羊舍命，他绝对就是撒鸭子撂跑的那种人。我上个周在主日学就讲到你知道在香港电影当中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的场面这样的情景，就是有一个警察，他拿了一把枪，但是对面是很多的劫匪徒，很危险。这个警察就说，哎呦，人家有冲锋枪，我只能有一把小点三八小手枪。他说我上不上呢？他想了一想，我一个月工资也就15000港币，不值得我卖命我还是在这里等后援吧。但是另外有一种警察，这是电影当中所要张扬的那种英雄主义英雄式的。他说：“冲啊！人民有危险，我是警察，本着警察的使命和义务，管他呢，冲！”你就知道这类的警察叫做什么？叫做卖命的。他们不是拿工资，虽然他们也拿工资，对吧？但是一个月15000港币不足以买他的命，对吧？但是他们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他们活在一种使命的催促当中。而当传福音、当传道职业化之后，各位，教会就一定失去拯救人灵魂的那种福音的能力。我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在一个杂志上，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做希尔多利威德，他讲到了一个小比喻。他说这个比喻 在一个海岸线哈，这个海岸线有很多的船只往来，但是有很多的暗礁，所以常常会发生船难，很多人都罹难了。哎呀，鉴于有这样的悲剧一而再再而再的发生呢，就有几位哎呀水性很好的这些的人呢，就组成了一个救生队，然后他们就搭了一个茅草棚，然后到处募款哈，买了一艘二手的很破旧的小船，然后成立了海难救生站。他们日以继夜的热诚的守望，他们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时间久了哈，那些被救的人呢就很感恩，对不对？他们就不断的哎呀，就奉献啊，送钱啊，所以这个救生站渐渐的就收到了各界的捐款。资金越来越充裕，所以他们就购置了新的船啊，然后培养了专业的救生员，这个小小的救生站开始成长。那资金越来越充裕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说，哎，我们这个救生站太简陋了，我们要盖一个新的 building， 哎，我们要有新的设备。随着新的这个建筑物的落成，新的设施越来越全备，然后呢规矩也越来越多，他们成立了理事会，建立了规章和制度，然后呢啊招募会员啊，建立的有声有色。但这个时候哈，救生站越来越不像救生站了，像一个俱乐部，大家常常聚集在那里，充满了各方面各式各样的交谊。那个时候哈，真正关心海上海难救助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渐渐的呢啊，他们不再轮流守望了，他们就找专业的人去守望。我们不守望了，我们出钱，你们守望啊，雇了几个人。那他们呢？他们在这里吃东西喝东西吹冷气聊天，不亦乐乎。哎，不过有一次呢，有一个船难发生了啊，一艘大船沉下去，所以这些受聘的救生员呢就把他们抢救回来。结果一回到这个俱乐部，我不叫他救生站了哈，就一片混乱。为什么呢？他们又湿又脏又臭，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么好的壁板给弄脏了呢？他们只能在外边搭个棚子不让他们进来。然后啊，鉴于这件事情，理事会就开会了，所有的会员就开始了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啊，我们不应该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跟我们的党位不一样，跟我们的档次不一样。哎，我长话短说哈，时间的原因，哎，那被迫这几个人就出去重新搭了一个小草屋，然后这个循环又开始了。过了一阵子，他又变成，所以呢，过了几十年，多了好多的俱乐部。他说，这就是美国。这不是我说的，美国神学家自己批判自己的。他说这就是美国，今年多少个俱乐部，但是有多少个真正抢救灵魂的救生站。我们很快啊，我们看到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是的，你们应当供应我，上帝耶稣也是这样命定的，在第四节那里说耶稣也是这样命定的。但是呢，第十五节那里有一个但是，有一个转折哈，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不用这个权柄。传道人因着他的传道，因着他所传讲的福音来养生，这是主所定规的。既然是定规的，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神的旨意，对吧？但是保罗说，我不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不可放弃的权利，虽然是我的权利。今天现代人，我们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权力意识，权力本位，特别是在西方世界，这也是当时在哥林多社会、哥林多世界同样的，每个人都思想自己的权利啊，这是最强烈的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在关心我的权利有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你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个律师吗？这也是几年前的一个数字哈，两三年前的一个数字，美国执照律师有律师资格的超过100万了。换句话说，平均每30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律师啊。那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好了，我们有时间再讲别的了。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律师吗？中国呢有36.5万律师，换句话说啊，换算这个泱泱大国这人口啊，每4000多个人才拥有一个律师。哎，我们在美国每100个人就可以拥有一个律师，中国呢，中国每4000多个人才拥有一个律师。你说我们是讲人权吗？我们讲权利吗？所以我们要探究我们的权利，我们千方百计地了解我们的权利，竭力地维护我们的权利，生怕你的权利受到一点点一丝一毫的损伤。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 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呢？曾经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福音的这个内地会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叫做魏文英这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叫做我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吗？在这本小册子里边，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权柄是什么权柄？他说 The right to give up right 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权柄就是放下我们的权柄，放下我们合法合理合情的权柄。保罗在第九章，保罗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了他是如此自由，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是任何人的仆奴，他如此自由地放弃了自己的权柄。各位，这是多么自由的人，他自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自由地放弃了他自己的权利，他自由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自由地成了众人的仆人。这世界上有这么自由的人吗？自由地成为，选择成为，甘心成为一个人的奴隶。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所夸的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说，别说不拿工资了，我今天就算饿死我也要起来传福音，对不对？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呢，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是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是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这个不甘心？保罗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不愿意传福音呢？不是啊，他的意思是说传福音不取决于你愿意与否。你有没有不想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不想传福音的人？看他那个样子才不想传福音。保罗说这不取决于你愿意不愿意，你想不想，不取决于人家长什么样子。保罗说这个责任就是托付给我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不传福音，甚至他说就有祸了。这种感觉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是建立教会，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的第六节，当保罗遇见这些哥林多人抵挡保罗拒绝福音的时候，保罗撂了一句狠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的罪，原文是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原文就是我干净， 我身上没有你们的血。这句话当然是向着这些刚硬的哥林多人所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句话同时保罗也是对着自己说的，因为他欠了他们的债，而且这个债叫血债。你知道这个祸患是何等的大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领受了福音，你却永远没有向你不幸的家人去传福音，你的同事去传福音，你欠人家的血债啊！有一天你站在主面前，血债血偿。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那个全权之心。十八节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哎，你记得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为了工价，我放弃这个权利，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没有 credit， 我没有功劳，哎，没有工价也没有功劳，那我的赏赐是什么？用我们的话就说，你图个啥？今天你做基督徒传福音图个啥啊？各位，他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十八节这里说，就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我的赏赐就是让人不花钱得福音。教父屈梭多摩他说，传道人一生最大的赏赐就是传道本身，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赏赐就是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如果传道本身不是我们的赏赐，各位，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保罗说又不图钱，又不图名，也没有功。你知道哈， 如果说传道人或者说你们今天做基督徒传福音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话，保罗用这几句话表达了一种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也这个世界也永远没有办法理解的职业，就像当年我的父母没有办法理解我一样。你没有在公司干活工作的时候，你说工作也无所夸，不工作就有祸了，不工作无宁死，没有吧？没有热爱工作热爱到这样一个地步的人，是不是？但是保罗就是不传福音，传福音无所夸，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不传福音我饿死，我也不能不传福音。这是一个完全为福音而活的人。各位，我鼓励大家起来传福音，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都起来传福音，用各样的方式起来传福音。今天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啊，你知道哈，所以我曾经说过，什么叫做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啊？不传福音的基督徒就是只点赞不转发的基督徒。你们来到教会，听了道，听了福音，觉得说这个福音很好，点赞点赞，但是你们从来不转发。你知道吗？在网上你只点赞不转发的情况下，你不会威胁到你自己的身份，但是你一旦转发，哎，你的公司的同事、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就知道了，哎呦。他是这样想的，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今天美国有多少只点赞不转发的呢？你就不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无论你点了多少赞。我最后的我没有时间了哈，没有时间再讲到保罗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保罗的为福音而活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就是对潜力权力不屑一顾，为福音不顾一切。阿们，我们一起重复这句话好不好？为权力不屑一顾，为福音不顾一切。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最后哈，我的时间过了，对不起啊，我很快的念一句短诗哈，这是我们中国教会的前辈边云波老弟兄他所写下的。中间的一部分，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界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往内心流淌，涌流。遥望着哥哥塔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传道人，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到汪姑姑，今天这个福音的棒子传到了我们，我们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恩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深知我们是欠了这福音的债，深知我们若不传福音，这血债就要血偿。主啊，怜悯我们，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扣留福音的人。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主啊，我们不为公，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任何的缘故。主啊，无论我们是全时间的，哦，我们是代职的，哦，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就是起来来见证和传扬你那宝贵的福音。为这个缘故，圣灵就求你充满我们，使用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做见证啊，讨你喜悦的教会。谢谢你，愿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愿你在 Torrance 灵粮教会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